天呢，他讨论的话题就是议论人。啊，议论人，我选择从《儒家福音》来学习的目的和原因，其实我觉得《儒家福音》它记载的更多耶稣的话语，《马太福音》记得比较清楚，总共六节，而且少一个耶稣用的比喻。那么，所以我选择从这个《儒家福音》六章来讲呢，因为更全面一些。也希望大家我们可以主能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擅长宝训已经到了耶稣开始这个针对于法利赛人的行为，他选择祷告，选择施舍，选择其他的我们认为是善良的行为，然后呢他看见他们所做的并他们心里的态度，然后指出他们的毛病来。那么议论也是如此，在这里他是见你，咱们要注意这个刚才读的42节里边提到家貌为善的人啊，这个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在山上宝训里面他经常用的一个几个字，家貌为善的人是指的什么？在这个向下文他应该是指的法利赛人或者当时犹太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这样思想的人。那么他也是说你们在议论人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呢他在告诉他们问题出现在于哪里。那么这个经文比较有趣，它有趣在于可能除了比如说约翰福音3:16天主怜爱世人这种经文之外，这个可能是圣经中最有名的经文。在这个路加福音6:37或者说马太福音7:1在你要去到国外，连那个非信徒都能读不要议论人，你们不许议论人，而且他经常用来否定圣经的教训。比如说我在美国开车有一次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广告，人花了应该不少钱买的这个一个大牌子，然后牌子上呢他写的不许议论人，然后我看下面小注题呢，他的意思是我们要支持同性恋啊，所以他是拿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这句话呢是要否定圣经本身的教导。那么很多人会告诉你，在你打开圣经的时候，然后呢比如说好，我们应该怎么判断事情，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不能判断任何事情，你不能定任何的罪。为什么？因为主吩咐我们不要议论人也不要定罪。好，所以他经常是这样被用的。但是我们了解耶稣所讲的不仅仅是擅长宝训，他所有讲的内容，我发现实际上这个不可能是正确的理解。在这个向下文中，我们发现他所指出来的问题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在议论人，他可能提到他们议论人的标准是不对的，他们定罪的标准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下面42节，他说到的一句话也是应该让我们看得比较清楚。在42节他说最后一部分，他说你先将自己眼睛里的两目出去，他说才能做什么？看得清楚，将你弟兄眼睛里的刺拔出来。那主的意思是你不应该拔人的刺吗？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严重的问题，他们的这个生活上的问题，你不应该指出来，或者你不应该说，是不是这个是主的意思？没有，他的意思是你必须是真心的在说这个事情，你不可能怀着一个同样的心，或者说问题比他更大的，然后呢，针对他心里的事情，或者他生活中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他在针对的是家貌为善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要首先要看他给我们的命令啊。那么在我们提这个37节的命令之前，我们需要说一个重要的事情。我刚提到这个是针对法利赛人的行为啊。法利赛人呢，他们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因为我们已经聊这个话题聊了好几周了，他们有什么样的思想？他们其实不是以圣经或者律法做标准，他们是以自己做标准来衡量别人。比如说在耶稣给我们举的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就是那个法利赛人的祈祷中，那法利赛人看着旁边一个水里说感谢主，我怎么怎么样，不像这个罪人一样啊。他的意思是在说什么？你看我好啊，他没有提到就是圣经的要求啊，他没有提到主的话，他没有提到这个摩西的这个法律和这个条件，他是说你看我做的怎么样，你看这个人不如我。所以我们从这个对话当中也发现，实际上法利赛人的标准是什么？是以自己为标准， 那么主在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说你们不应该效法法利赛人，你们我的门徒，你们要注意法利赛人的这样议论人的这种态度和行为，它是不正确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在三十七节看到三个命令，三十七节说你们不要议论人，人就不议论你们，你们不要定人的罪，人就不定你们的罪，你们要饶恕人，人就饶恕你们。其实这里提到的你们要，你们要，你们要，对不对？他一开始说不要两次，要一次，他说不要什么，不要议论，也不要定罪，后面吩咐我们要饶恕人。首先在我们开始讲这三个问题之前，我们要考虑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圣经中就是说他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事情。这个圣经，这段圣经不再告诉我们，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撒谎，然后你过去你说你不能做假见证啊，这个你看到这个弟兄做这个事情，你过去说你不应该撒谎，圣经说我们不要骗人，然后那个人会就给你背三十七节，你不要议论人，对不对？你不要议论人。那么这个是我们常看的一种这个用处，他的意思是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判断别人啊。那么这个命令是否是这个意思？我们刚提的四十二节的这个，先拔出你眼中的梁木，再帮人拔出他的这个眼中的刺啊。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不是主的意思，主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指出别人的问题，而是说只有看清楚自己的问题才有资格去替别人的问题。好吧，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态度。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中，我们看到他是经常定人的罪，他是经常可以用议论这个词说人的坏话。在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3章23节，他们对于这个经文的理解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我们可以看耶稣自己的教导中，他是否是定人的罪，或者是否是说人哪里不好。在23章23节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这些青菜十分之一献上。他说凡将律法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公义仁爱信使丢弃了，这是应当行的，那也不是可丢弃的。他的意思是你们的标准是错的，你们是有罪的，你们所做的是不对的。那我问你，如果以他们这种世俗这样的理解，不可议论人，不可定人的罪，是否耶稣这个话就不能说了，对不对？那我们发现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吩咐我们，我们要谴责犯罪的人，明白吗？我们有这个主要是弟兄吧，我们有这个责任。实际上这样的理解也是对于教会内部必存在的互相建立德行的这个事实完全是否定的。那么主给我们教会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自干自的，而是要我们互相建立德行。这个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做什么？这个有时候需要面临我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有时候需要我们面临别人和自己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判断这些事情。圣经吩咐我们，我们有需要面临别人的问题。加拉太书6章1节，我给你读几节经文，你可以先不翻吧，愿意翻也翻，我就读得快一点。加拉太书6章1节说，弟兄，如果遇见人有过犯，你们被圣灵感动的，就应当温柔的用温柔的心劝他，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你也受迷惑。那注这里的意思是，好，如果你看到弟兄在做不该做的事情，你是不是该说不好意思，我没有资格议论他？没有，圣经说你们被圣灵感动的应该怎么样？应该劝责他，应该劝他悔改，不要做这些事情啊。我们在这个鲁加福音13章7节，圣经耶稣基督是这样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应当自己谨慎。他说弟兄得罪你，你去劝诫他， 他若悔改，他若懊悔，就宽恕他。那主吩咐他们，如果有两个弟兄之间有了矛盾，有一个真被得罪的，那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去指出他的问题，说你做错了。然后如果这个人怎么样，愿意悔改，主说你得了一个弟兄，啊，那么这个其实是完全与他们这样错误的理解是相反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就是自己的教训。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节说，他说一切暗昧无义的事，不但不可与人同行，并当责备信这事的人。好，所以主说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是不是不应该责备人，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我们遇到这个不符合圣经的事情，我们不仅仅是不能与他同行，但是我们也应该怎么样，这个责备他。那这个其实我们知道是在教会的环境之内，它是指的建立德行的用处。责备人的目的不是把自己陷得很大，责备人的目的是帮助人。好，他是为了拯救人，他是为了造就人。我看见龙飞，我发现龙飞啊，他经常撒谎。那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他和天主的关系是有影响的，他也会影响他属灵状况，也会导致很多麻烦。我以爱的谦卑温柔的心过去说，弟兄你这是错的，你要悔改啊，这是应当的，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弟兄之间姊妹之间有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责任。其实我们可以说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关于牧师的教导，他说如果有牧师有罪过，他说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别人也都有所惧怕。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你说我们可能只能责备比我们这个可以说地位小的，或者说认为我们可以说得过去的，没有，主说如果你的牧师，如果是我出现生活中的问题，我在犯罪，你们应当怎么样，在两三个人的见证的情况下责备牧师，这是应该的。那在我们教会群这个信徒之间的这种群体中，他必须存在责备的这个事情。那议论我们这个命令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任何的判断，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说，不可按外貌定是非，需要按公平定是非。那我有一个问题，主要我们做判断吗？他要我们做判断。好，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他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说你应当凡事查明，也当这个持守善事。他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查明，我们需要判断每一件事情，然后呢持守保留那些善良的事情，那些符合主善意的事情。因此我们发现耶稣并不吩咐我们不能做出判断，或者如果我们指出人的问题我们在犯罪，这个不是这三个命令的意思。在这个不要议论，不要定人的罪和要饶恕人，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其实如果我们加上三十八节，我觉得比较好理解。那三十八节他在这里在告诉我们，三十七到三十八，他说你们给人，人必给你们。他在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个事情是我们怎么样待人，他要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带我们。那意思是什么？他是指的我们这个以不公平的态度来待人，我们以这个不公正的一个态度，或者说一个办法来待人，他们也用同样的办法会对待我们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一直用自己的标准议论别人，那发现别人也会怎么样，以自己的标准议论我们。他意思是实际上这个事情会导致这个人之间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三个命令是指的其实我们对待人的方法和态度问题如果我们要总结他的意思，他在说不要假冒伪善的议论，不要做挑剔的人，不要做不愿意饶恕人的人， 这是这三个命令所吩咐我们的简单的解释。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做任何的判断，他意思是你做判断的时候你要注意，你不要以自己 为中心，你不要以自己为基础，你不要以家貌为善的一个，比如说你在你自己撒谎，然后你去找别人说你撒谎。但往往我们发现这个在社会中最愿意说人坏话的人或者说最愿意挑出比如说某一个人的毛病，经常在他的生活中这个毛病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就说哇这个人不好，然后他哪里哪里不好，然后他说到那个人的这个缺点的时候，其实你仔细思考他的生活，你发现他的生活也充满这样的问题啊。这个是主所指出来的问题，他的意思是法利赛人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按照一个超越圣经的这个要求，然后呢他是要求别人，但是他自己不服自己的要求。这是主在说的意思。我们可以从这个下面的这个比喻来更加的解释。39-40节，他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他说瞎子怎么能领瞎子走路呢？两个人不都掉在坑里吗？所以从39节他开始设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其实他设两个比喻，一个是39-40，一个是41-42。第一个比喻是瞎子的比喻。在这个瞎子的比喻里边呢，我们发现主在说他是用瞎眼的人来比较，来比喻议论人的人。那么这个是这个可能这个比喻就说明了问题，他们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看不见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们是看不见的。有趣的是耶稣是用瞎眼的人，瞎子的人比喻论断别人的人。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人在做这样的议论的时候，他在说明什么？我能看见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很明显，但是正好耶稣说你是瞎眼的人。这是一个觉得自己看得最清楚的人，主在指着他说你啥都看不见，你啥都看不见啊！这个就是很有意思。这样其实我们应该觉得其实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有资格指出来别的问题，然后主在用瞎眼的比喻在说什么？你没有任何资格。然后就来让我们明白这个问题。如果我问一个色盲的人帮我挑选一个领带，要配合我这个西服和衬衫，我问他是没有毛病的。但如果他觉得他自己有能力帮助我选这个领带，那他是有一定问题的。比如说如果我问那个陈宇说陈宇你帮我选个领带吧，可能这个其实陈宇不会说哦，他可能会说哦，我是色盲我看不清楚啊，你自己看吧。或者他可能说不，这个好，或者那个不好，这个颜色太尖了，那个太深了啊，这个花纹不行，那个花纹不行。那么这个就显出问题来。他是什么问题？他的问题的根本在于骄傲，他自己觉得他能做他做不到的事情，他自己对于自己的看法是过于大的，明白我意思吗？那么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也是如此，他们觉得他们是有资格去议论别人，去判断别人的问题。好，请大家翻到罗马书2:19-23，这个把这个概念表达的十分清楚。罗马书2:19-23，好，罗马书2:19-23，好，19节其实和我们的经文很相似。他说却自信给瞎子做引导引路的，黑暗众人的光亮，纯笨人的师傅，他说小孩子的先生，因为在律法上有学习和真理的模范。21节，他说既是如此，你教训人不教训自己吗？你劝人不可偷盗，自己偷盗吗？好，你说不可轻奸淫，你自己轻奸淫吗？ 好，所以我们看到问题的这个出现，出现在于什么？十九节的前三个字，却自己相信自己是能给别人领路的。如果我们学习这个罗马书二章这个前半部分，我们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这种传统犹太人的思想，他们是以做犹太人自夸。因天主的话语自夸，我可以，我厉害，我可以给你，你有什么问题？那行，我给你指导啊，你这个属灵方面的这个事情，我知道，我有办法，我跟你说。但实际上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个我们经常这个可能在教会中常看到的例子是什么？一个自己没有，比如说一个非常可怜的，老阿姨，她可能是孩子在教育方面，没有做得特别好，然后呢，她孩子长大，她是不服侍主的，她是不跟随主的，她是走弯路了。然后呢，在教会，她觉得她有资格来帮助所有的人，怎么样去教导她的孩子？那么这个是以本身存在的问题，她自己没有办法去帮助人走她没有走的路程。他没有办法，他看不到，他自己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们发现在属灵界里面，在教会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人，我自己虽然没有做过这个事情，我自己都没有这个顺服主这样的心，但是我要告诉你怎么去做啊。那么这个就是他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议论的人体。所以问题出现在于他觉得他们真可以，他们是可以帮人做这样的判断，引导人去指出人的问题。那么但其实我们发现是自己不能做到自己所说的他们自己标准是不能做到。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罗马书二章后半部分，我发现它的结果是什么？就结果就是天主被毁谤。如果你看那个22章，他的意思是，自己到犯律法，站入天主嘛。在这里，他后面提到，那么就在外邦人的面前，天主被毁谤，原因在于你们的语言都是很高大上的，哎，我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行，你们的教是非常明显，但是你们自己都做不了。因此别人看你的时候，他说这个人还虚假。那天主就说，他们是以天主自夸嘛，前面说的那世界的人在看他说你这个不太正常。但实际上问题出现什么？它是出现在于他们的骄傲。那议论的问题和这个议论的命令，不定罪的命令，其实是在于心理的问题。你不要骄傲。大家翻到箴言26章，其实这样看来不符合圣经的议论，和符合圣经的议论其实有骄傲和谦卑的区分。箴言26章12节，他这样说：你们见自己有智慧，有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好，将他与愚昧人，将他比较比愚昧人。所以他说咱们做个比较吧，你看一个自以为智慧的，自以为聪明的人，然后咱们看一个非常愚昧的人，咱们做一个进行比较。他说愚昧人尚可这个知望明白，他的意思是他一个愚昧人还有明白的希望。那说明什么？一个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是有没有指望，他是没有明白的指望，他的意思是他不可能明白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在判断事情，在我们就是思考属灵事情的时候，这个骄傲成为什么？它成为最大的障碍，因为我们不能做清楚的判断。那么很多人呢他们这个判定是非的这个以这个态度来这个说这个人是否是在犯罪。比如如果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弟兄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你应该悔改你这个行为是错的 然后你为什么这样这个违背就是基督的原则？你不是基督徒吗？你在想什么？对不对？然后呢，特别严格的这样来判断，其实很多人会把他定为那，你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这个心不谦卑，不温柔。但是这样说也是不对的。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们发现，这样的其实这个骄傲的态度，不在于人怎么样跟人说话。就我的意思是在圣经中有许多的先知站起来说：“你们要悔改，你们的问题在哪里？”嘟嘟嘟嘟嘟，直接指出来，是非常直接。然后人说：“哇，这个人是不是很骄傲？他还敢这样判断人了？”啊！但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不能这样理解，因为骄傲不一定限于人这个说话的态度，而是限于他是否顺服天主的话语。然后你明白这个区别，一个骄傲的人是不愿意顺服的，一个谦卑的人是愿意顺服的。你如果一个人站在天主的话语上说，弟兄你做错了，无论他是借着什么样的态度对你说，他是顺服天主的，因此我们能说这个人很谦卑。而如果一个人站着自己的思想，无论他是有什么样的谦卑的自卑的态度过去跟你说，他都是骄傲的，因为他是不顺服天主的。比如如果有一个人说，哎呀弟兄，我祷告了好几天，我恐怕这个事情你很难接受，但是我不得不跟你说，然后他的建议都什么，都是违背圣经的建议。虽然这个人可能看起来他说，哎呀，我不得不跟你说，我知道我没有你的属灵，哎呀，我这不知道怎么，但是他说的建议是不符合圣经，这个人是十分骄傲的人，因为他是不愿意顺服天主的，明白吗？所以骄傲和谦卑不一定限于他们说话的态度，而限于他们顺服天主的心。一个属灵谦卑的人会在凡事顺服天主的话，并且会有勇气做出正确的判断。一个骄傲的人虽然按照外貌是十分谦卑的，但他所有的判断的基础都是自己的骄傲。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区别，因为很多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为主的真理而这个站的这种勇士，大家说你这太骄傲了，你这直接指出人的罪，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对，耶稣很谦卑，对对，你读过圣经吗？耶稣两次进入圣殿，拿鞭子把人赶走了，对不对？难道耶稣基督骄傲吗？不，他是顺服他的父亲，他说我不愿意让圣殿做买卖的地方，这是我父的圣殿。好，他是在一切都顺服，明白吗？主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他说，凡是顺服到死也是顺服的。我们明白这个显示天主的谦卑啊，这显示天主的谦卑。这个其实跟那个在圣经中我们提到山上宝训里面的八福，有一个温柔的人，我们在讲这个温柔的时候，我们还说到了这个温柔在圣经中不是指的一个软弱的人，他是指的一个挺智慧的人。他们用这个词经常是驯马用的，就是虽然这个马一踩我就死了，他一想把我摔了，他可以摔了，但是他很温柔。为什么？因为他愿意听我的智慧，对不对？所以温柔不在于能力，他也不在于这样的这个态度，而是在于一个顺和的心，一个顺服天主的心。那么三十九到四十，他直到的这样的第三十九节，他所提到的比喻里边不仅仅是说到议论的问题，他后面也提到议论所带来的影响。你看第三十九后半部分，他说他还能领人走路呢？两个人不都掉在坑里吗？ 所以我们发现他的意思是不符合圣经的议论，使邻人走不正确的道路，掉坑里，掉坑里。31节，他说什么？41节，40节说什么？他说学生不能超过先生，凡事齐全了的，他说尽能与先生一样。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以自己为标准，你发现你所带领你的人怎么样，他也会跟你一样，最终结果就是也一样做假冒为善的人，明白吗？所以他是指出什么法利赛人的这个行为和态度，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两个人不掉在坑里吗？不掉在坑里吗？好，大家请翻到雅各书3章。其实我觉得在这儿我们加一节经文，本来没想着这个翻到雅各书，但这个雅各书3章1节这儿有一个我觉得跟耶稣讲的这块的一个直接的一个非常好的引用。雅各书3章1节，他说：弟兄啊，你们中间不可多做师傅的，因为师傅的受刑罚是更重的。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想指出人的问题，如果你想教导人，你要明白主对你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啊。这个是雅各在教导我们，你们别以为你们随便做，我来引导你，我来教导你，我来给你说两句，我来帮你，对不对？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你要明白，在主审判的日子，其实你收的这个标准会很高啊，因为你是指导别人的。那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指导别人，而是说我们应该很严肃的去做，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做。请翻到马太福音23章，我们看一下15节。咱们看看他们法利赛人今世他们做的这样的这个选择，也是其实特别愿意收门徒，他们特别愿意人跟随他们。在马太福音23章15节，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师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走偏千山万水，因一个人辱了教，却叫他做地狱里的人，比你们还加倍。他的意思是，你都带他们什么下坑了。这就是39节，后半部分所说的意思。你们觉得你能带领人，你自己都不行，你还不如不带领，你还不如不吭声，你还不如不说。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你说他们的问题出现在于哪里？你看23章1到4节，我们刚读了15节，主也指出他们的问题来了。他说：那时候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说，经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摩西的位上是指的律法给他们的权利啊，做祭司，做这个圣殿服事的。他说：凡是他们所吩咐你们遵守的，你们就当怎么样遵守遵行。好，他这里说当不可笑他们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第4节总结了他们的思想，他说他们将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放在人的肩头上，自己一指头也不肯动。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拿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这个理解是别人背上，但是问题是他们自己都不背上，一指头都不肯动。他的意思是他们自己都不服自己的标准。所以在主在说，在我们开口的时候，在我们要判断事情的时候，在我们要指责弟兄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考虑我是否在遵循我所吩咐别人遵循的话。如果我不是，那我在做不符合圣经的定罪和议论，明白吗？第二个，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比喻就是，这个严重的刺的比喻。 在四十一到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他说：“你为什么看弟兄眼睛里有刺，倒不觉得自己眼睛里有良木呢？”他说：“你自己不觉眼睛里有良木，怎么对弟兄说？对兄弟说，兄弟，若我为你拔出眼睛里的刺来呢？”假冒伪善的人，你先将自己的眼睛里的良木除去，在此才能看得清楚。就意思是你他这个其实他这个比喻和第一个有一点区别啊。第二个比喻天主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解决问题，好吧，前面他在告诉我们问题，你们是看不见的，灵人下坑的。好，第二个比喻是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用的比喻是一个非常这个我想到人眼睛中有两目，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左右转的时候，大家都得低个头，呜呜，对不对？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明白吗？然后呢，他说你再有这么明显的问题，你还敢挑别人的刺？就是说，从远的地方我还看不清楚你眼睛有东西。但是我眼睛有大梁木出来，呼呼。那我们其实在这里看到他所指出的问题。注意他在这里提到了这个假冒伪善。假冒伪善。假冒伪善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假冒伪善其实在圣经新约中它出现的时候它只有一个原文词。这个原文词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直接翻译出来，他的意思是一个说辞的人。说辞的人，你说什么是一个说辞的人？他是指的一个演员，一个说辞的人。对，他是指的演员说的。其实这个词直接用来形容古代希腊和罗马这个演，就是演戏的人。但是他是在演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慢慢就成为一个形容假冒伪善的人。所以到耶稣那个年代，他们用这个词，他不仅仅还有就是演员的意思，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个虚假的人，他是在演角色的人。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了这个问题是什么，首先指出问题，你们假冒伪善的人，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不在真实的做事情，你不在诚实的做事情，你的心是虚假的，你在演一个角色，你在这个做你在其实在自己不遵守的情况下还去要求别人遵守，所以他是假冒伪善的意思。好，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们必须从自己开始，这是他解决这个议论问题的办法。你看一下这个，他说先将自己眼睛里的良木除去。他说我们怎么解决这个议论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定罪的问题？怎么解决法利赛人这个假冒伪善的问题？他说首先必须做什么？必须从自己开始。这个也是跟罗马书二章所说的一样，他说你们自己觉得你是给人领路的，你是自己觉得你是黑人人的这个光亮，他说你教训别人，我没有问教训自己吗？教训自己吗？所以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其实我们也经常在信仰这个圈子里面经常看到许多的假冒伪善的人很多人，我觉得经常你在国外说，哎，你来跟我们去教堂去做礼拜吧，人就说，哇，那里都是假冒伪善的人，我不去了。其实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借着他所学到的，先用在别人身上去衡量别人，但是他的心，他没有自己检查了自己的心。没有判断自己的事情，他先说什么？你是错的，你有问题，但没有从自己开始，没有从自己开始。格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其实这个是关主餐，我们上周还读了这个经文。 但是我们发现在每件事情上，我们必须先审判自己的心。在这里他说，我们若先自己审问，就不至于被受审问，被受刑。他三十二节说，如今被神受刑，是主警教我们。好，他这里在说什么？如果我们先自己审查，我们就避免被天主惩罚。好，那么我们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所学到的道理，圣经每一个教学，首先我们不应该想啊，读到这个经文我就想了，哇，这个特别适合谁谁谁谁谁啊。我们应该先说，这个很适合我，这是我所需要的，我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等我胜过了这个问题，等我解决这个事情，我可以帮助别人一起胜过。但是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啊，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其实都是有议论人、判断人、论断人的这种本性。就你不在的时候，总会有人说你哪里哪里不好，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但主的意思是说什么？我们必须从自己开始。那么这样来看，一个议论人的人，一个做不符合圣经的这样议论的人，他是很愿意在别人身上挑出毛病，但同时他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好，所以我们说议论人的人，他这里的命令，你不能议论人的人，他是指的这样的议论。在别人身上我找了很多问题，但我不先考虑自己，我先考虑自己。主要我们与他保持亲密的关系，那这个需要我们做什么？这需要我们先面对自己的事儿。主首先说，我们做事情要怎么样？要真实，要诚实。这个诚实在圣经中是指的是真的，而不是虚假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属灵的铠甲，它是以诚实做腰带的。诚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铠甲里边的这个？这个腰带关不关用，就是它到底是有什么用处？它是特别关键的用处，因为胸甲和下面的，比如说腿甲或者说别的地方，都是固定在于腰。我没有穿过那种古代的铠甲，但是我穿过防弹衣，然后你带过防弹衣，如果你的腰带不紧，你的这个无论是枪也好，子弹也好，防弹衣也好，它也不稳。所以我们提到这个信心做胸甲，信心做胸甲啊，我们要有信心。但是如果你的信心没有诚实，有用吗？其实用处不大。就跟一个打仗的人不穿那个腰带一样，他的胸甲一跳跳来跳去都是飞起来的，没有固定的地方，其实挺危险的。哎，我们提到我们必须有这个圣经的话做宝剑啊，哇，这个很好。但是你没腰带，这个有用吗？你挂这儿，哎，跑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这个诚实做腰带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在圣经中，我们属灵的状况首先必须是，我们属灵的思想首先必须是真实。那这个真实的这个前提是什么？我们必须自己在自己生活当中遵行，才要求别人遵行，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我们在六章三十二节看到的这个命令，他说：“你先将自己眼睛里的两目去除，才能看清楚，将你弟兄、你兄弟眼睛里的刺拔出来。”所以他跟你说的是，你先要做这个事情。你做什么事情，你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才能帮助人。那有一个问题，我要你注意这个关系。实际上在这里他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该判断或者不该这个定罪，他是在说我们先在自己身上做， 然后可以帮助别人，然后可以帮助别人。好，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他这里提到议论的问题，不是在否定我们基督徒做该正确的判断，而是在说唯一能做正确的判断的方法是先从自己开始。那我们从自己开始的目的是什么？最后42节说，将你兄弟眼睛里的刺拔出来。那么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在圣经中我们基督徒是互相建立德行的，我的属灵成长必须有弟兄姊妹的这个帮助支持，有时候谴责啊，非常非常重要。我可以说我今天不会在这里如果我没有多年的人的这个帮助和等到我歪的时候他说，哎，这个郑源你在干嘛，对不对？你什么都不是，你要悔改。哎呀，对对，我要该悔改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我今天不能站在这里。我有许多人在我的这个生活当中做出这样的帮助我的这个决定，但是他是有什么资格来做？因为他自己心里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他的生活中已经显明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你说你怎么证明他这里是目的是叫我们做出判断，而不是否定我们去做这种判断？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7章6节，这个路加没有记载，但是也是很有意思。在这个马太福音第7章，我们可以看到他说，5章说假冒伪善的人，你先将自己眼中的两目这个去除，然后呢在后半部分上才能看得清楚，将你弟兄眼中的这个刺拔出来。6节说什么？不可将生物给狗，不可将你的珍珠丢给猪，恐怕他恐怕做什么？捡他什么珍珠转过来呀，做什么？咬你了。你说这个跟他上面有啥关系？有没有这个问题？这个到底与上下文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认为啊，前面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做任何的属灵判断啊，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就我们常听的这一句，这是我的生活，你不可议论我，你不可说我不对，对不对？如果主在吩咐我们，我们要过那样的日子，就是我们不能说别人不好，我们只能说别人好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没有办法理解第6节。那如果这段经文不是否定或者就是否定这个判断的这个事情，如果他是故意教导我们如何去帮助别人过他们的属灵这个生活，那第6节就不难理解了。不难理解在于哪里？第6节他说不可将生物给狗。那么如果他在这里在故意告诉我们我们该帮助别人，我们应该指导别人，我们应该有时候得斥责别人，那在有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做。那这个在圣经中，其实这个狗和猪，你说这是骂人的话，对不对？在圣经中也是骂人的话也是骂人的话。他是做什么？这个是犹太人用来形容外邦人的两个词。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这个外邦人，他们就说，哦，这个狗啊，这个猪啊，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猪是犹太人不能养的动物啊，然后这个狗呢就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意思嘛。但是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主不用这个东西来形容不用这两个动物来形容就是非犹太人的人，而来形容一个不愿意接受真理的人。所以他说不能将生物是指的啥？是指的一个被圣灵感动而说出来的帮助人的话，建立德行的话给狗。不可将你的珍珠是什么？宝贝，丢给猪，恐怕他捡他这个珍珠 要反过来咬你。好，这个咬你是狗做的，践踏是猪做的，对不对？他有把这两个行为放在这两个动物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中。那他在说什么？简单说，他这里在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不愿意接受我们所讲的，如果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劝导，我们还不如不劝呢。圣经在说，在好几次，他说应该劝一次两次。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教训，应该劝一次两次，如果他不听，那怎么着。我们发现他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外面说那些对于那些不信圣经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啊，你这个，哎呀，你这喝嘴的，哎呀，你这个什么，你这个哇哇老骂他们，你这什么什么，主在说这个有用吗？他就是践踏你的建筑，他反过来还咬你，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其实是，其实是有反的作用。他不是把你的话当作宝贝去收留，而是要怎么样？要践踏他，羞辱你，并羞辱你所传给他的话语。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们要注意。主告诉我们，经常说愚昧人，我们要小心回答他。如果他是跟我们，还有圣经也经常提到，他说无意的辩论，我们不应该参与。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所说的话是否是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做，主吩咐我们要在外面也要传扬主的话语，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一定程度我们不再传扬他的话，我们再有负面的作用，他是别人践踏的。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注意啊，这个做出这样的判断帮助这样的人，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有限的，我们做不到的。那很多人可能不太能接受耶稣的这一句话，但实际上耶稣说的是很有道理的，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和思考的。主在很多的就是新约当中很多地方吩咐我们，我们应该劝几次。但如果他不听劝，那他这个在主面前守着他所信的，对不对？这个跟我没关系了，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对不对？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去像比如说其他的像中东时期的天主教一样，你不信那好吧，那我就把你抓起来了，然后开始让你受刑，然后等到你信了我才放了你，对不对？或者说穆斯林教拿刀给人杀了，你信不信啊？不信慌没头了，对不对？他是说这个不是我们用的方法，我们劝人如果不愿意接受那是他们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不会用物理，我们不会用别的，我们劝他，我们把我就是天主给我们的话语看为宝贵，我们传给他们也是以一个真实的心来做，不是为了回报他们，不是为了故意羞辱他们，我们是为了他们能够看到真理，我们是为了造就他们，我们是为了帮助他们。如果他们不能接受，他的意思是到一定程度我们要明白他们不会接受啊，这样程度我们应该不说了，我们应该不给了，我们应该不再劝责了。